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心灵得自由的主。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将真理浇灌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灵里面有安息，也使我们越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越加的喜乐。我们特别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马太十九章的这些的经文。主，祈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出口的器皿，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使我们讲的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听的都是慎思明辨。主，祈求你赐福，祈求你保守，也特别求你的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领受了这真理的道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力量被激发起来，我们就过一个主你所喜悦的生活。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好，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关于婚姻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十八章的经文，我们看到里面，特别是上次我们跟大家有讲关于饶恕，好，然后再上一次我们讲了关于对待有过犯有过错的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处理，就十八章的这两部分其实它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奇妙的。有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有罪你不能不对付，但另外一方面又告诉我们说有罪你不能不饶恕。好，所以真正的饶恕不是说不对付罪，真正的对付罪也不是说不饶恕，是不是？那么到了十九章的时候就讲到关于婚姻呢，还有包括一个小孩子领到主耶稣面前，主来祝福他，那后面啊，包括那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少年官的故事。那我们今天集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婚姻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下圣经，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
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是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门徒对耶稣说，人的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就是大家看到就是主耶稣他说了前面的话以后就离开加利利，然后到约旦河境外的时候，这个时候又发生事情，就是有法利赛人他们是来试探主耶稣。拿什么话题来试探主耶稣呢？就是拿这个关于婚姻的话题。就是照着摩西的律法来讲的话，摩西律法是许可什么呢？是许可离婚的，那要求写休书就可以离婚。那么他们却故意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就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离婚。你看他这个问题其实就设计得很诡诈不诚实，因为摩西的律法并不是说你可以无缘无故休妻，摩西的律法其实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啊，严格的要求。但是摩西的律法确实里面写了有许可休妻的，然后他们就试探主耶稣，但主耶稣就借着他们所讲的话题就谈到关于婚姻的真理，他就强调说，其实人首先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其实人是谁造的？人是上帝造的，而且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是造男造女。结婚的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的了。然后还讲了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个婚姻的这种看重。 那后面就有什么呢？就有法利赛人说，哎，那摩西怎么吩咐说可以给妻子休妻啊？这个休书就可以休妻呢？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又给他们去讲解，告诉他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上帝的本意，就上帝不是说觉得你们休妻离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心硬，那么他许可这样的事情去发生。门徒听了，大家注意，门徒听了这个话以后，门徒有点沮丧。你们要注意，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就是门徒讲啊，其实你就会发现门徒关于婚姻的看法和法利赛人很接近。他们认为说，如果不能随便离婚的话，那干脆不结婚算了。那主耶稣就提醒他，不不不，人如果能够独身的话，一定是有上帝特别的恩赐，就是谁，因为唯独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就是有独身恩赐的人才能够做到说不结婚。你们不要仅仅去看这个婚姻的那些消极面，你要从好的方面去看，其实主有这个意思在这里。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借着这一章的经文跟大家有所分享，就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几点，就是说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因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婚姻和福音的关系啊，婚姻和福音的关系，因为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福音书里的，是不是？就说明首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关于这个婚姻好，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领受的福音可以叫做特殊恩典，是不是？特殊恩典就是上帝特别给我们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特殊恩典，是不是把普遍恩典废掉了呢？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没有废掉，没有废掉，是不是？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一段的分享，然后希望能够对大家有造就。那有哪些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分享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的一个经文，他说人都是虚谎的，神是真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这个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是靠不住的，你明白吗？那我为什么讲这一点？你注意，因为这里面法利赛人靠不靠得住，弟兄姊妹，法利赛人是靠不住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对关于婚姻的真理的认识对不对啊？不对。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其实对于婚姻的真理的认识也不对。所以我们讲这一点，就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你会看到说，在这里给我们首先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牢牢记在心里面的。比如说今天大家来听到，你不是说我要听我梁弟兄讲的都是应该接受的，不是。圣经上面的要求，讲的人只好两三个人讲，听的人要怎么样子呢？要慎思明辨。因为人是虚谎的，神是真实的。意思不是说只要人说话全都是讲假话，全都是讲反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说人说话是不可靠的，只有上帝的话是可靠的。所以法利赛人作为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宗教上面最有追求的，对旧约律法最认识的人，他们却对律法里面关于婚姻的真理他们是最不清楚的。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不能够去把人给绝对化，是不是？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强调，比如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是在跟大家讲解我对马太福音相关真理的理解。我再讲一遍，是我对马太福音的理解。能不能说我讲解的就是马太福音本身的意思呢？我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我讲的是我的理解，有可能会有偏差的，有些地方不够全面，甚至有些地方可能理解错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每个传道人你不要把它绝对化。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说，他告诉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传道人，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道，你要解经要尽量的解释的正确。但是我就算找了1000、10000个方法，那么我作为有限的人还是有可能会错的。法利赛人之所以这样来试探主耶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这次肯定能把耶稣问倒，没想到跟主耶稣一交锋以后，发现他们的理解是错的，连门徒的理解都是错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对于传道人，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尊重他们？弟兄姊妹，要不要尊重其他人？要不要尊重其他的基督徒？要不要尊重传道人？要。但是我要不要把他绝对化？不要。所以我们非常反对，比如说有一些传道人他着急，或者有些传道人是骄傲， 他说我讲的就是神的道，我们一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就心里要打一个问号，我们说这个话说过头了，这个话说过头了，你只能讲我对真圣经真道的理解，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但弟兄姊妹，你们有一个责任要慎思明辨，所以那些真正的敬畏神明白自己是有限的传道人都要跟大家讲这样的话，说你们去听了我的道要慎思明辨，如果你发现我讲的道和圣经不符合，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离开我回到圣经，我讲的和主耶稣基督讲的不吻合，离开我回到耶稣讲的去，是不是啊？这些才是对的。当然你尊重传道人，你知道传道人是不完全的，你同时也得知道你自己也是不完全的，对不对？所以我也不要把自己绝对化，因为人很可怕，我不把这个传道人绝对化，我认为我的理解都是绝对正确的，那么这个很可怕。你要知道说人都是相对有限，而且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犯罪堕落，所以唯一绝对的是谁？弟兄姊妹，
耶稣，
耶稣我们的上帝。绝对没有错的是什么呢？是圣经上帝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解经。人的解经，你就说把世界上所有的神学家所有的解经全部都汇总到一起，也不能保证它是无谬的，是不是啊？只有神的话语是绝对无谬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记得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对福音的认识，你就抓牢牢抓住一点，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唯独上帝永不改变，是吧？唯独上帝永不改变，他是没有错的，他是不会错的。那么所以我们那讲到跟福音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很大了。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福音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么能不能保证他是能够救我们的，能不能保证他的正确性呢？不能保证。所以我们很感恩的地方就在于说，圣经反复宣告而且不证自明的向我们去显明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漠视的。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是神启示的圣经来的，所以这个福音是对的。像我们刚才有弟兄，我们开始之前在交通的时候，我们有弟兄说，其他的那些信仰我可以理解，一般意义上称它为信仰，但是我一定可以证明其他的信仰它一定有矛盾的地方，一定有错误的地方。因为关键问题在哪里？不是他的思维不够缜密，而是其他的除了基督教的福音，除了上帝所给我们的圣经以外，其他的是人钻研出来的。只要是人钻研出来一定会错，但圣经有没有可能错？弟兄姊妹，绝对不会错。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能不能说绝对不会错？不能。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是因知称义呢，还是因信称义？
因
信称义。我不是对圣经理解绝对正确保证了我得救，不，我们其实关于神的道理好多我都不能够保证我的理解绝对是对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能够保证，就是上帝应许我们说你是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的话，我牢牢抓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所以你去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辨别一个好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他必须有一个特点，他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去，他不要高举他自己。然后我们好的听到的人要有一个什么好习惯呢？慎思明辨的习惯，慎思明辨的习惯。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上帝的灵就是圣灵默示把《使徒行传》写台，夸奖有一些人叫做比利亚人，说这些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好。就圣经上面说，比利亚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怎么比他们更好呢？就比利亚人听了主的道，他们要查考圣经，要查考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我不给你，你跟我讲了应该是因信称义，为什么是应该因信称义？我得好好钻研钻研，钻研了以后我从我的理性我认同，我确实是信心打头，不是理性打头，理性打头就不叫信仰了，对不对？但是我的信心走在前面的时候，理性是跟着信心走出去，理性做信心的殿后军，在后面。信心说我信耶稣，理性就要问为什么信耶稣，然后理性信耶稣能不能得救，为什么信耶稣能够得救啊、哦？然后一看原来耶稣是神，耶稣又是人，耶稣是神人二性的，耶稣为罪人死，洗净罪人一切的罪，哎呀，这些因为他是神人二性，这些太合理了，所以我应该坚信。这个就是理性和信心之间造成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是真实的信仰，这是真实的信仰。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好的传道人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把人带到基督那去，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每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好的听到的基督徒，我们听到的时候就得像在这个 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讲到说，有希腊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先找了安德烈，找安德烈说我们要见谁啊，我们要见耶稣，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就是我们每次听到要见耶稣，像包括像我们上次跟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登山变相，大家记不记得登山变相的时候，上帝要做了一件事情，就让我们不见一人怎么样，只见耶稣。你不要被摩西给挡住，你要被不要被以利亚给挡住，你不要被传道人挡住，你不要被弟兄姊妹挡住，你要看耶稣。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些软弱的时候，悖逆，我们悖逆的时候会像法利赛人，我们软弱的时候会像门徒，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人是虚晃的，神是真实的，你信的是上帝的福音。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第一章的时候论述讲到他使徒的身份的时候，他就讲说，我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因为有人去毁谤说保罗讲的福音是跟彼得学的，所以我是从彼得，我是从雅各那儿来的，所以我讲的福音你们要听。结果保罗说不，我领受的福音是上帝，是主耶稣亲自启示给我，所以他才有资格做使徒。而我们领受福音是从上帝启示的圣经而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慎思明辨，一定要多多去思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结婚和离婚的真理，关于结婚和离婚的真理，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儿论述到关于结婚关于离婚的时候，他很明显就是主耶稣基督重视不重视婚姻，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视婚姻，他非常的重视婚姻。然后摩西律法是不是上帝启示的，弟兄姊妹？是。摩西律法里面许不许可离婚？许可离婚。所以这里面就有问题出现了，就是上帝看不看重婚姻呢？很显然看重的。上帝为什么又许可人离婚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的时候，要把这些问题能够帮大家理一理。我不是说完美的给大家解答，而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要去慎思明辨，要去思考。就是关于婚姻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他用了很多很清晰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比如说他讲到婚姻，他是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二人成为一体了，不能分开等等之类的。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然后设立了婚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为什么设立婚姻？上帝设立婚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神心是爱，是吧？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上帝说，看到亚当的时候说，那人独居不好，怎么样子啊？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因为那个人需要，他需要家庭，他需要婚姻，他需要社会。所以上帝把婚姻设立起来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神心是爱，他知道人需要家庭，人需要婚姻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上帝就设立婚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从神来的。那么从人讲的话，特别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的话，那么我再问弟兄姊妹，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的婚姻家庭出问题没有？出了。其实亚当夏娃一堕落，他们婚姻就出问题，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原来没堕落之前，其实就他们两个嘛，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然后后来就开始裹无花果树叶裙了。其实裹无花果树叶裙那个时候是怕野兽看吗？不是，他们两个其实只有配偶嘛，其实就说明两个人开始出现什么呀？出现隔阂了。一犯罪他们两个就出现隔阂。当上帝来找亚当的时候，人呐，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听见你声音我就躲了，我就害怕，我就害羞，我赤身露体，我不敢见你。上帝说，你是不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呀？亚当怎么回答？亚当不是这个时候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吃的，我该死。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亚当说什么？说你给我造那个女人让我吃的。你看他开始怨夏娃了，他这是不是夫妻不和呀？就是夫妻不和。所以我们讲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一堕落以后，婚姻家庭各个人跟人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受影响了。那这是人的犯罪，这是人的软弱造成的，婚姻家庭就出现了不幸福。但是主基督在这里跟我们讲了一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安慰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在里再次强调说，婚姻是谁配合的？神配合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人软弱，但是上帝的美意没有收回去。上帝设立婚姻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充满美意，充满恩慈，充满怜悯，对人是要给人大大赐福的。比如他前面讲，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没有婚姻能不能实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包括治理全地，其实都做不到。 所以人虽然堕落了，但在上帝的恩典没收回去。我讲这点，我也希望大家你稍微延伸让大家去明白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受一些错误的不是基督教的特别是不是福音的思想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我原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原来结婚的时候多么属灵也好多么怎么样，结婚以后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婚姻是不是就一定幸福美满？不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在这里主耶稣讲说神所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分开的意思不是在命令我们，我们就一直强调说你不要律法化的去理解，律法化的理解说哎呀我如果离过婚或者我婚姻不幸福我就是违背了上帝我多可耻啊！不不不，你这样理解就这些经文都成了你的压力了。你要从什么角度？从上帝信实不改变的角度去理解，你就明白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因为人绝望了就觉得说算了吧反正过不好了咱离婚吧。主耶稣的意思说不，上帝的慈爱没改变，他虽然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但是在上帝他自己看来说这婚姻呐，还是我配合的，还是我要祝福的，是不是啊？所以如果基督徒有离过婚或者怎样子的话，你也一定还要有一个信心，是啊，虽然我们人有软弱，我们婚姻当中有不幸福，比如说夫妻说假设昨天吵了架了，今天来听到还气呼呼的，但你都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应许没有改变，神的怜悯没有改变，神的眷顾没有改变，这依然是我配合的婚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虽然我们在婚姻上面我们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托住我们婚姻的是谁？弟兄姊妹，是上帝。你注意，你说我们是习惯性的，我问大家说大家是习惯性回答是神。你注意从经文来看，从经文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看主耶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没有诉诸于说人夫妻两个人关系好不好啊，情感深不深啊，共同的价值观基础这些，他讲没讲啊？一句都没讲。他一上来就讲什么，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要记得一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婚姻呢，我这个家庭啊不幸福，我觉得哎可惜啊，当初怎么怎么样啊，当初怎么怎么样，我们经常会后悔当初，对不对？就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会受这方面很深的影响，因为我们经常要看那看得见的人，忘记了看不见的上帝，你就忘记了其实你这个婚姻家庭谁在托住啊？上帝。虽然你现在有艰难，但是你看到人，你看你自己，看你的配偶，都觉得这个婚姻不幸福，不幸福。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谁在拖着？上帝在拖着。你的感受就不一样，因为上帝在拖着，虽然有问题，但是他有办法，他有办法。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恩，我想也有主的美意。今天中午我们有一个外地的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然后跟我讲，他就讲他们夫妻关系，他说他很感恩，跟我在电话里面见证一下，他讲原来因为我知道他们当初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几乎要破裂，因为她丈夫是打死了要跟她离婚的，说不行了，咱这个过不下去了，绝对过不下去了。然后很奇妙的，他说现在他们我那个时候鼓励他要有盼望，我说你信主了，你受洗了，你归入基督了，你相信上帝对你有恩典有怜悯，也会怜悯你丈夫。那个时候他还很软弱，他说孩子还小怎么办呢？然后你只要仰望主，你只要仰望主的恩典。他说很奇妙，她丈夫在改变，她自己也在改变。他说现在她丈夫对她很依恋，她丈夫出去打工了，然后有时候打电话有点大男子还有点撒娇呢，有时候觉得你怎么好像最近关心我不够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就是那个夫妻关系的改善。他说奇妙的不得了，原来她丈夫经常跟她的父母一起夹击她，然后现在呢，现在上次她这个姊妹，她父母亲有家里面有些事情生气了，她和她丈夫一起去的时候，这个把她丈夫都骂了，结果呢她丈夫不单没跟她父母一起夹击她，反而还安慰她说没事没事，你爸爸最近心情不好，咱回家吧。她说这变化太大了。那这是谁做的？其实弟兄姊妹，上帝做的。因为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婚姻不是你说两夫妇你们两个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像个英文 A 字母一样撑起来把它给保持住的，而是上帝在下面拖着呢，神的手在拖着。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总是有盼望，总因为有上帝的恩典 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说，我希望大家还重复我刚才讲，你不要把用律法化的去理解圣经，你用律法化理解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哦，我最近我或者我以前离过婚，或者我最近生气了，气我老公了，心里面有离婚的念头了，或者怎么样，我真是该死，我真是有罪。我说你都是这样理解圣经，圣经让你看起来太痛苦了。你应该看是从上帝这位恩慈的上帝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本来照我们堕落的人来讲的话，上帝就没有义务再拖住我们的家庭，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得罪他嘛，对不对？但是这位上帝说了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软弱了，你们虽然堕落，你们虽然背逆我了，但是我给你们信实的应许、祝福、恩典、怜悯都不改变，你们的婚姻依然是我配合，你们的婚姻依然是我罩住的，你们的婚姻依然是我保守的。这个是我们才有盼望。因为你如果只是看人，你很容易失望，有时候看自己失望，对不对？有时候看配偶失望，但是你看上帝，我们基督徒学会看上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婚姻的时候讲到，有一种情况就是两这个基督徒的家庭，比如说姊妹或者是弟兄是基督徒，丈夫或者妻子只有一方是基督徒，另外一方是不信的。保罗说你们不要灰心，其实意思是说你怎么知道你的配偶不会因为你成为圣洁呢？保罗的意思可不是我们有本事一下把我们配偶给改变过来，而是说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人成圣洁一定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会保守你这个家庭，你不要担心，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说婚姻是上帝的美意，而且按照婚姻的真理，上帝设立婚姻是使我们进入到一种最深的人际关系。夫妻人要离开父母，夫妻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是最深的关系，也是最美好的关系。所以圣经上面用婚姻关系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你要明白你跟基督的关系有多近吗？你跟基督的关系有多深刻吗？用婚姻关系来理解。其实真的没有一种关系深得过婚姻关系。你说弟兄呢，中国古代这个说法很不好，弟兄如手足，什么妻子如衣服，是不是？这是封建观念，这是错的离谱的观念。好多中国人受这方面影响，家庭就大受亏损。不，从来都是夫妻成为一体，没说过弟兄成为一体。你跟你父母关系够近了吧，人要离开父母怎么样，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明白这一点，有些人才会恍然大悟。我们有些人说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说当然父母的关系更近了，夫妻关系没那么近。但你会发现如果父母对你家庭插手太多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是因为把上帝设立的次序给搞乱了，是吧？是搞乱了。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例子，我也希望大家知道，如果比如说假设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的婚姻关系有一些这些，比如父母插手啊，或者是怎样子，这个关系不太顺畅，你要相信上帝的手在拖着，而不要仅仅看到人，是不是？那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这一点，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从设立婚姻的角度，我再问弟兄姊妹，从设立婚姻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知不知道我们是罪人呢？哎，罪人其实我再跟你讲婚姻，所以也有些人说婚姻是一种冒险，其实讲的也非常对啊。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深刻的关系就是婚姻，所以我之前那天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说我爱上了你，或者说我喜欢了你，就给了你伤害我的能力。我说这个话讲的很有哲理，同意吧？就是你不喜欢的人其实对你就算伤害你伤不了多深，但是你爱的人，特别进入婚姻关系的两个人，能够伤害得很厉害的。因为你的弱点他知道，他的弱点你也知道，所以夫妻两个人吵架吵起来和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吵起来吵吵吵都吵不到点子上，夫妻吵架一生气的时候一枪打死学长，同意吧？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你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棒一下打得你透不过气来，你也棒一枪打得他透不过气来。所以你一定需要记得，婚姻的基础是上帝，婚姻的基础是上帝。我们基督徒学会去效法上帝的时候，这个婚姻的建造会很好。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很有限，但上帝是无限的。婚姻当中很多的问题，我们借着仰望他，借着忍耐，借着顺服上帝的引导，那么婚姻有很多的难关可以过去。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 就是我们讲的关于婚姻好和离婚的第一个部分，我就说婚姻，你会看到这是神所设立上帝的美意在其中。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离婚和再婚，这个是很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的，而且今天的中国社会包括我们基督徒都多多少少会面对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自己一定有这个离婚再婚的问题，或者我们身边有些基督徒或者有些家庭或者我们的亲朋好友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去看待。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你们注意，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这个第七节的经文里面说，这个法利赛人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个休书那个地方有个小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画了一个小圆圈的小二，那个小二下面他引用的经文是生命记的经文，生命记二十四章的经文。所以我们翻到前面生命记二十四章，我们把这四节的经文读一下好不好。生命记二十四章，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啊，生命记二十四章就是旧约的189页啊，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好，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把这四节的经文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好，这个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上帝的默示？这是摩西自己的意思还是上帝的默示？这是上帝的默示。上帝的默示里面许可不许可离婚？我再问，许可啊，你得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些人解经，我说解的是不对的，因为有些人解经的时候说啊，其实主耶稣的意思是不许，基督徒绝对不许离婚。我说你违背律法，主耶稣不是这样解释的。主耶稣解释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子。就上帝设立婚姻是不是为了让我们离婚，弟兄姊妹？
不是。
像现在欧洲有些国家真的是变成这样子了。我原来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是听说是有提议，但现在有些国家真的是设成这样的，就是他们那个结婚证啊是有几种的。一种是它是一种是说你结婚证的时候像车牌一样，说你可以领结婚证，这个结婚证两个人商量好了是一年还是两年，如果商量了两年，两年之后这个结婚证自动作废，真的有国家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可以两个人商量好了说这个结婚呢，这个结婚证是永久有效。好，然后如果是一年或者两年的话，交的那个费用交的那个税特别高，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永久性的话，就交很少的钱，几块钱就完了。但是这个很可怕是不是？那我就说主耶稣基督在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上帝设立婚姻是不是为了方便我们离婚？他是不是想让我们离婚？不想。所以主基督在里讲得很清楚，是摩西因为你们心硬许可你们离婚，但是许可不是鼓励，可不是引导，对不对？所以但是摩西在这里是圣灵感动之下，他说了有没有休妻另娶这回事？有。上帝许可不许可？许可。所以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就出来了，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就是上帝为什么许可人离婚？这是我们要诚实去问的。因为那些人我知道，比如说有些解经一解说主耶稣说了不许离婚，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我们去看圣经，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许不许可？许可。为什么上帝会许可人？婚姻这么神圣，婚姻这么好，为什么上帝会许可人离婚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包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里面还有没有罪性？有。所以罪人其实婚姻是最美好的关系，像我们刚才讲又是最深刻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在这个最深刻最美好的关系里面的话，其实有可能出现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你说说话伤人，这还是其次，甚至有些更可怕的暴力，家庭暴力出来了， 对吧？然后两个人包括也因为人的罪性，比如说这个婚外情啊，这个淫乱等等之类的出来了，对吧？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从这方面来讲，从上帝是恩慈怜悯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之所以许可人离婚，恰恰是什么呢？恰恰是因为上帝怜悯人。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上帝主张不主张我们离婚？他是不是，哎呀算了，你们干，我看着你们那婚姻就不舒服，我给你们拆散了，会不会这样子？不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反对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处处，我们注意，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自称是神本主义者还是人本主义者。我再问大家，法利赛人会认为自己是高举上帝主权的还是高举人的？他们说话都是高举上帝的，但是这些人对婚姻是什么态度？他觉得可以随便离婚，所以他们讲话就把我的离婚呢，上帝的意思，主耶稣就把这种说法给他否定掉，你明白吗？你如果离婚一定不是上帝的意思，是因为人有罪，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不会引导你离婚的，但是上帝为什么许可人离婚，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有些人在婚姻当中他经历的太痛苦了，他没有办法，如果在婚姻当中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他就出大事了，他会出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不让我们随便离婚的，但是上帝知道，就是主基督在这里讲的说，摩西知道你们心硬，其实是摩西知道还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心顽梗刚硬，如果绝对不许可人离婚的话，人会在婚姻里面做很可怕的事情。你注意有些地方就是这样，是吧？你看到有些国家包括中国古代啊，或者有些比如说就会出现，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做驸马的娶了一个公主，其实公主飞扬跋扈，对吧？但是驸马敢不敢跟公主离婚呢？不敢跟公主离婚，但是这个公主太飞扬跋扈，这驸马有时候快活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他又不能离婚，他有时候就想其他办法了，比如说下毒啦，搞这个搞那了，是吧？很可怕的，其实还不如他能离婚，你明白了？就是摩西知道你们心硬，所以许可你们离婚，是怕我们在婚姻当中去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更大的可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摩西律法里面许可人离婚，是我们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他是恩慈怜悯的，他恐怕如果绝对不许离婚的话，人会在婚姻当中做出很可怕的事情。其次呢，你要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婚姻里面你还要注意，我就说，所以当我们讲解不平衡的时候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特别受欺负，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讲解给带来的。什么意思呢？有些基督徒说，我们比如说我原来就 遇见有一个姊妹就这样，她原来受的教导跟她怎么讲呢？这个姊妹其实是她丈夫淫乱导致离婚的，但是她原来受的教导说，他们就这段经文是完全解错的，说这种情况离婚了虽然不算你有罪，但是你绝对不能再结婚了。其实这个姊妹离婚的时候还很年轻呢，这个不许她结婚，这个给她造成很大的困扰，很大的艰难。所以那时候遇见我们的时候，我们跟她讲说，其实按照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其实你是受害的，其实你绝对可以再婚，而不是说你不可以。所以这些，如果他说，那如果有些人他原来是伤害别人，伤害别人，他结了婚，上帝的恩典、基督的血涂抹了没有啊？涂抹了。你不能说他原来伤害别人，他的结婚是非法的，让他们再离婚，那不是太可怕了吗？是不是啊？这不合乎圣经。所以我讲什么意思？但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对这个经文他错解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一些人利用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这种错解，来给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在婚姻当中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我知道你不敢离婚，所以我就作践你，所以我就压迫你，所以我就有些不见得他有身体的淫乱，但是他在心灵上面一直作践你，因为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嘛，你不敢离婚嘛，你们教义嘛，是吧？你们的教义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当婚姻当中有一些情况到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步的时候，其实上帝许可有休妻另娶，许可有离婚，是为了保护这其中软弱的人，是保护其中受伤害的人， 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就给了软弱人一个可以逃离这种可怕的伤害的一个机会。那我再问大家，我也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读了生命记24章1到4节，那里面讲的都是讲丈夫休妻子，对吧？丈夫休妻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只有丈夫可以提出离婚，妻子不可以？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是？明明写的是丈夫嘛。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圣经里面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叫做指代法、代表法，你明白吗？就是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犯淫乱的时候，经常说男的对女的犯了淫乱，其实有没有女的对男的犯淫乱呢？也有，是不是啊？那他只讲一方，其实就指代了。所以这里面讲的很清楚，说其实上帝许可人离婚，因为上帝要保护怜悯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清楚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知道说你去看到这些时候，这是上帝出于怜悯保护的缘故，是吧？出于怜悯保护的缘故。所以我有些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些弟兄姊妹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除了淫乱其他的情况都不许可。我说假设那个家暴到一个地步，那个丈夫快把那个妻子打死了，可不可以离婚呢？你说哎呀，这种情况特例吧？不，这里面讲的淫乱呢、啊，或者怎样，这也是指代法，你要明白这一点。就是那个罪伤害到婚姻，伤害到一个地步，这个婚姻没法持续下去了。这个时候上帝说，你们勉强在一起的话，还会出更大的痛苦，更大的伤害，那么许可你们离婚。但是上帝许可离婚的时候，他有一个条件，我们刚才读了生命记的24章的经文，他要求怎么样？是不是说啊，离婚了就离婚了，还说要怎么样写休书？为什么要写休书你们知道吗？就是希望说离婚这样的事情啊，你可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你应该好好的去考虑，是吧？你不能只是一时冲动，比如两个人吵架，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吵架吵急眼了，离婚吧，然后婚姻就解除了，行不行啊？不行，你得好好冷静下来，把休书你试试，你写休书的时候，有时候写着写着想着，哎呀，对方这么多年对我多好啊，是吧？我生病的时候是怎么对我的，我孩子他是多么的付出，怎么怎么，写着写着咱和好吗？别离了，是不是、啊、上次吵架请你原谅吧，这才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到上帝在这方面，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从婚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的意思从来神心都是爱，他设立婚姻是因为他爱怜悯的缘故。他在摩西律法里面许可人休妻另娶，也是因为怜悯的缘故，因为有些人在这种可怕的婚姻关系里面他没办法维持，那么与其他们造成可怕的后果，上帝许可在这种情况下慎重谨慎的去离婚。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但是我们再问，从这方面主耶稣基督所表达的来讲的话，其实人离婚上帝高兴不？上帝会不会哎呀，这个人原来被她丈夫欺负得太厉害了，总算离婚了，太好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要表明的态度，当初造人是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成为一体就不是两个人了。所以你们俩如果人离婚，在上帝看来上帝都是伤心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上因为在上帝看来就是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就是好像一个人被怎么样，被撕裂了一样，被撕裂了一样，神不会喜悦的，他会为我们忧伤难过，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要看到，因为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你要从神心是爱，我们不是说上帝没有公义，上帝绝对是公义的，但是上帝的公义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说我的慈爱是一生之久，我的怒气是怎么样转眼之间，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平衡。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婚姻的设立，还有包括这个人离婚，上帝在他的律法里面许可原因，都简单来讲都只有一个，就是神心是爱，神是恩慈怜悯，他不愿意我们受伤害，他愿意我们得怜悯，他愿意我们得更大的好处，他不愿意我们受更大的亏损，所以才设立了人性化的律法。所以上帝的律法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冷冰冰的，它是怜悯人的。但是这样怜悯人的律法我们做不做得到？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如果能做到，耶稣还用不用钉十字架？不用。 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会扎开一点点，我希望大家不要搞误会，就上帝把律法帮一下长得特别高，根本不合乎人性，让我们做不到，让我们去求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的律法是非常符合人性的，是怜悯人的。因为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爱神，还有什么？爱人如己，好不好啊？好，但罪人做不做得到啊？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刚才我们也有姊妹问到说，哎，为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么发达？他们只读旧约，为什么还能这么发达？因为就律法主义想用靠律法得救，对不对啊？不对，但上帝的律法是不是跟人性不相干的？不是，它是符合人性的，你得看到这一点。所以以色列人一直钻研律法，他也从其中上帝也有恩典，也有怜悯，但从得救的角度来讲，可怕不可怕？可怕，因为他们只要律法不要福音，是不是？我们在讲福音，我们在讲救恩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我也绝对不能高举律法，但是讲到上帝的律法，他是尊荣的，他是怜悯人的，他是造就人的，从这一点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像保罗说的，是神的律法是圣洁公义什么良善的，这是真的，但是人做不到，人做不到，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三点要在这里分享，就是主基督的门徒这个时候突然说话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门徒当主耶稣讲了说凡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门徒结果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子啊，倒不如不娶。就是你发现门徒他们对婚姻的观念啊，其实很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其实对婚姻是很随便的，他们觉得不高兴了就休妻，他们全完全是错解了摩西律法，他们觉得说不高兴咱就休了，再结婚。所以不知道，反正当时那些人这个离婚率有多高我们不知道，但是按照当时这样的讲法，他们的离婚率可能也不低，是吧？但是他们所说出了这样的话，像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你不要把人举得过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主基督他提醒他们说，这个话不是什么呢？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这里面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意思，就是门徒当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些话以后，门徒对婚姻的看法，他是积极的从恩典去看的呢，还是消极的从罪的角度去看的多？消极的从罪的角度去看的多，因为他们这个时候觉得，耶，如果不能离婚呢、啊？我一想起婚姻就知道婚姻里面肯定有问题，同意吧，弟兄姊妹？婚姻里面肯定会出问题的。他一想起来这些，他觉得，耶，婚姻肯定有问题，你不许我离婚，那我干脆不结婚了。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主耶稣讲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儿，赐，是不是？赐给谁？所以主基督在纠正他们什么呢？让他们看婚姻也是提醒我们的，我们看婚姻要从罪的角度去看，还是从恩典的角度去看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从罪的角度去看，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结论。耶，你看两个人进入婚姻是关系最紧密，最紧密是最容易受伤害呀，所以你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谈恋爱就是这样，犹犹豫豫，该谈恋爱的时候不敢谈恋爱，就怕呀，如果这个人呢、啊，我也注意观察了，这个姊妹我喜欢，或者那个弟兄我喜欢，但是我也观察他也有这方面的缺点，那方面缺点，万一他到时候不爱惜我，这两个人谈起来了，到时候整得我这个难受啊，所以他很踌躇，很犹豫，不想进入婚姻。所以这是从哪里看婚姻呢？这是从罪的角度看婚姻看多了，从消极的角度看婚姻看多了。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提醒的说，主基督讲的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上帝恩慈的手托住的角度。所以主基督再一次讲说，这个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是唯独赐给谁才能够领受的，就讲独身的恩赐是一种恩赐，是上帝给人。如果你没有恩赐，该不该独身？一个人没有独身的恩赐，该不该独身呢？不该独身，你明白吗？绝大部分人应该结婚。你要从恩典的角度去看的话，婚姻是上帝，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婚姻里面却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你们不要因为我说了不要随便离婚，你们说哎呦不能随便离婚，咱就干脆不结婚，你们这个态度怎么样？太消极了。主耶稣在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会看到独身的人是有上帝特别给他的恩赐才独身，而绝大部分人 应该进入婚姻，因为婚姻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的软弱，超过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讲中，我们俗话有一个说法叫做两害相权，怎么样取其轻，是不是？这件事情利大于弊，可不可以做？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弊大于利，你就谨慎，最好不要做。主耶稣其实在提醒他们说，你看到婚姻里面其实神的美意是很大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律法化，太强调这些，有些包括受天主教的影响，强调所谓童身的这种贞洁啊，有些觉得离过婚了就不圣洁啊。我说不，你要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在讲，等一下我们还要讲第四点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婚姻和福音的关系，你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一切的罪用什么洗净呢？弟兄姊妹，用宝血洗净。所以一个人离过婚，他离婚的这个问题过犯，宝血洗净不洗净？
能洗净。
旧事已过，一切成了新的。离过婚的弟兄姊妹，旧事过不过？也过嘛。那你凭什么戴有色眼镜看人家呢？是不是？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福音给人一个很大的安慰在哪里？福音就强调一件事情：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不管你以前的婚姻家庭是多么的不幸福，有多少的问题，耶稣的血都洗净了，是不是？所以主基督在这里教门徒的时候，就教这个宝贵的功课，从恩典去看，不要从消极面。你从消极面去看，哎呀，我当初结了这个婚呢就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有些人，你看到包括普遍恩典也有，基督徒里面也有，有些人说，哎，当初结婚呢太急了，孩子都十几岁了还说当初结婚太急了啊！那个时候甚至有些孩子二三十岁了说，嗯，那个时候谁谁谁追我，我那个时候哎呀就是一时糊涂，结果跟你爸结婚了。这些话其实就是糊涂，是不是啊？这都过去了。你要从恩典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上我们基督徒就知道不用讲这些话，是不是啊？根本不用讲这些话，因为神的意思都是好，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最后的总结，就是第四点。我说婚姻和福音，婚姻和福音，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主基督他在福音书里面不单讲到了福音，而且讲到了婚姻。婚姻是属于普遍恩典还是特殊恩典？我问大家，普遍恩典。福音呢？福音是不是特殊恩典？是特殊恩典。所以普遍恩典、特殊恩典都是出于谁啊？出于几位神呢？一位神，同一位上帝。所以婚姻这种普遍恩典和福音这种特殊恩典之间可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又有区别。比如说，既然婚姻是普遍恩典，福音是特殊恩典，能不能说一个人对福音认识清楚，他的婚姻就一定幸福？不一定。一个人婚姻幸福等不等于他一定能够接受福音？也不一定，因为这是两件事。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去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婚姻里面两个人的关系被用来形容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最像我们和基督关系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婚姻。所以你在婚姻当中是有利于你去好好思考婚姻的时候，会有利于你去明白你跟基督的关系。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这方面就会艰难，比如说如果他觉得，哎呀，我觉得婚姻受一些不好的原来的错误观念影响，认为婚姻都是不幸福的或者怎么样，说用婚姻来形容我和耶稣的关系，我理解不了。所以圣经上面用好多方法来让我们去明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或者你换一个角度，如果你说我用婚姻理解我和基督的关系不好理解，那么你用你和基督的关系来反过来去思考你的婚姻，来去思考你的婚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从福音和婚姻的这个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在其中看见的都是恩典，阿们吧，都是恩典。所以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好不好啊？好。上帝设立福音的目的呢？当然也是好，是不是？当然也是好。也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你真正去明白了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从恩典的角度去看我的婚姻的时候，从福音的角度去看我的婚姻的时候，有一个重大重大的一个安慰，在福音里面才有的，在普遍恩典里面是没有的。什么重大的安慰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福音的角度去看的话，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 你不要仅仅看外在说这个人离过婚没有，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没有经历过艰难，我想是假的，我想是假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虽然就算你灵性再好，你都是有软弱，都是有罪性，对不对？所以其中肯定经历过艰难。但是福音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和盼望，还有一个应许，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你的罪都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就我强调说，你当你思考我们，你看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有时候一讲到救恩，我们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能得救？靠耶稣得救，除了耶稣能不能得救？没有了。好，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只有他能拯救我们，大家都很知道了。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丁姊妹，罪是靠我们亡羊补牢把它补过来的呢，还是靠赦免的？
赦免。
谁能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
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话？天使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没有了。婚姻里面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怎么解决？婚姻里面有罪的话，我跟我丈夫道歉，或者我努力，或者我找那个婚姻秘诀，是不是这样子？你发现很多人一到婚姻的时候就把福音丢开一遍了。我说婚姻里面的罪怎么办？还是靠赦免，还是靠耶稣的血，你明白吗？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在婚姻上面就打了结，就是我说的你要从福音去看婚姻的时候，婚姻里面我原来有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那我的罪怎么办呢？我的过犯怎么办？我过去的日子，甚至有些是婚姻当中两个人吵过架，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情，或怎么样，甚至有时候自己想想觉得是不堪回首的，那我用不用回首啊？不用。为什么不用啊？因为你的罪耶稣都担当了，都赦免了，包括婚姻里面的罪他都洗净。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适用不适用婚姻啊？弟兄姊妹，
适用。
真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适用不适用啊？
适用。
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讲的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适用不适用于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呢？适用。你要看，这就是福音。我们讲说，虽然福音是特殊恩典，婚姻是普遍恩典，但是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当我们用福音去带动婚姻的时候很不一样。当我们用福音去带动婚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首先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罪的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没什么了。我原来对丈夫的亏欠，或者我丈夫对我的亏欠，我这个婚姻建造里面，或者结婚之前结婚之后出的种种的问题都赦免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曾经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传福音，对不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几个丈夫？5个，是不是啊？还有主耶稣说叫你丈夫来，他说他不好意思，然后主耶稣说你知道他啥意思。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嘲笑他呀？没有，没有嘲笑他。你注意还有一个很敬虔的姊妹，在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比较多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其实这个玛利亚原来是个妓女，这是圣经上面讲的。然后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最先遇见复活的耶稣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主耶稣一点都没有瞧不起他。因为怎么样，旧事已过，怎么样，一切都成新了。这方面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道德观念，在性道德而且又是男尊女卑的，特别对女的这方面的压制很厉害，所以会有些人在婚姻上面曾经软弱过，曾经跌倒过，压力大得不得了，甚至一辈子都背着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我们说你真正明白福音，这些都过去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你好好经营你现在的婚姻，好好经营你现在的家庭。那你说梁弟兄，但我和我丈夫现在关系不太好怎么办？我们刚才讲了，谁托住我们的婚姻？另外上帝。上帝是喜欢我们婚姻关系好，还是喜欢我们婚姻关系不好？喜欢我们婚姻关系好。就我刚才讲的见证，我们姊妹中午给我打电话讲的那个见证，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因为神心是爱。你要从福音的角度去看，所以神的意思都是好的。虽然人会滥用神的恩典，人会试图破坏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神是信实的。凡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至什么？弟兄姊妹，必不至羞愧。真的，我仰望他，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的婚姻关系，目前不是太好，主啊，求你怜悯，可不可以啊？可以。 你让我和我的丈夫或者让我和我的妻子更加相爱。上帝听不听这样的祷告？听。我有软弱，他有软弱，主啊，你把我们的软弱更新了，提升了，让我们刚强。上帝听不听啊？听。所以你不要先，我们有时候也像门徒一样，就哎呦，如果这样子还不如不结婚。主耶稣就提醒，不是恩赐，这是上帝赐给人的。你没有独身的恩赐，不要独身。那你已经结婚了，婚姻不太幸福怎么办？求吧，求这位恩慈的上帝。他，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他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你们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怎么样子，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万有包不包括我们的婚姻呢？弟兄姊妹，
包括，
肯定包括。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看见，真正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婚姻上面就不至于绝望。而且我们说再讲一点，就是福音和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你明白明，我刚才讲了，福音是特殊恩典，婚姻是普遍恩典，对不对？但特殊恩典能够从罪得赦免的角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激励。还有一样呢，就是福音里面还给我们很多的真理。我们如果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化到我们生活，就是我们讲的福音化的生活、福音化的婚姻里面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得了。比如说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福音是不是强调宽容赦免？宽容赦免，如果上帝不是宽容赦免我们，我们有没有福音呢？没有。你明白了宽容赦免的力量，像我们上次讲的说，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70个7次，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化到你的婚姻生活当中，你的婚姻一定是幸福，越来越幸福。就学会宽容，学会赦免，是吧？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得罪我，我赦免他。但是问题，像我们刚才讲问题，我要想方设法祷告主，想方设法该解决的要解决。这个时候你们婚姻不提升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包括婚姻里面还有这个福音里面还有一样，福音的开始是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其实化成保罗讲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话，他说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这个意思不是说保罗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而是这个人如果被律法捆绑，我就体恤他，这个人软弱我就体恤他。那么我们说这方面的道成肉身的精神，如果我们福音化化到我们婚姻里面的时候，就用一个中国的俗话，一个成语讲的，叫做将心比心。你用将心比心来去建造你的婚姻，一定也会越来越好。有好多夫妻之间吵架就是不将心比心嘛，就我够累了，你还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对方也生气了，你以为我不累啊，啊，我比你还累呢，怎么怎么怎么吵的。其实你如果会将心比心，你说话的时候总是从对方的角度，我不是说你变成自己没有了啊，你当然还有，你学会将心比心，是啊，今天看着好像脸色不太好，估计工作比较累了，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我体恤你。我跟你讲，你有这种将心比心的时候，你的婚姻家庭一定一定会进步，你的婚姻质量一定会提升，因为这就是福音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福音给我们应许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阿们吧。这个如果化在我们说福音化到我们的婚姻里面的话，就是不计前嫌。你看两夫妇吵架很多时候都是吵旧事，同意吧，都是吵冷饭。有的时候甚至说到我坐月子那个时候你是咋咋咋对待我的，你看看我现在搞得我现在还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不叫做不计前嫌，而是变成说一直记了几十年，有的时候，对不对？那福音是有一样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不单知道上帝把我一切的过犯都忘记了，像我们上次讲的，你欠了1000万2，上帝都赦免了，你丈夫欠你10两，你一直记得，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啊？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你丈夫也好，你妻子也好，对你的这些，你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的一切都把它丢在深海里。我们每天都是奔着新的一天开始的，你这个婚姻就是达到了那些有些人在普遍恩典里面明白的一个道理。有些人问说，哎，怎么某某某你们的婚姻这么好，他说我们两夫妇啊现在结婚20年了，天天还在拍拖。你有没有见过普遍恩典有些人这样讲，对吧？我们结婚20年了，天天都拍拖，咦，你说怪不得关系这么好。你知道其实天天拍拖就是啥意思啊？每天都是新的，拍拖是不是每天都是新的？我们基督徒其实才明白这个道理才做得到。所以我们说你明白这个福音化到你的婚姻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过去哪怕昨天你得罪我，今天忘了， 真的我求主给我这样的恩典，我忘了，哎呀，今天我们好好规划一下，哎呀，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咱吃个烛光午餐的晚餐嘛什么的，哎，今天怎么样子的，今天你生日或者怎么怎么，反正总之每天都是新的，你这个婚姻肯定浪漫，你这个婚姻肯定会好，但是你总是背着过去的包袱，我也不好，你也不好，婆婆也不好，这个公公也不好，怎么样子，这个就很难了，对不对？那福音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了，过去了，真的，这样子的话，每天的婚姻生活都好像初恋一样。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明白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世人会说婚姻是爱情的什么坟墓，我们说不，婚姻是爱情的保障，然后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可以做到比恋爱的时候更相爱，更亲密，更成长，因为有福音，因为有基督，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知道。那最后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今天讲到了婚姻包括离婚，那么如果我们遇见有弟兄姊妹比如说现在离婚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要用福音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弟兄姊妹。他如果离婚了，他痛苦不痛苦？痛苦。所以要像上帝怜悯我们一样去怜悯他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互相提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同奔天路，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向前直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方方面面都成为我们的助力，因为上帝是恩赐的，身心是爱，我们感谢主，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吧？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怜悯你百姓的上帝。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我们已经组建家庭的，主祈求你大大的施恩，因为我们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不管我们过去是怎样，都在基督的血里面都洗净了，我们罪都得赦免了，让我们不要再背着那些重担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也同时求主你施恩眷顾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求主你使这些弟兄姊妹在你的恩手之中预备自己，可以照着主你的心意建造美好的婚姻和家庭。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合宜去看待你的圣经真理，使我们不至于太极端，以至于落在网络里面。主，祈求你也特别的眷顾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在领受主你的圣经真理的时候，特别是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慎思明辨，效法比利亚人。愿主你的恩惠怜悯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